忘记记啊。
一开始先来感谢加入网站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 Carly Chow、 Anya Lee、 Nancy Ye、 Chu Yuan Chen、 Sally、 Stevie Huang、 Shen 以及老谢，非常谢谢以上付费订阅的屁孩们哦。那另外一个 Apple Podcast 付费订阅的屁孩们说一下，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解决了 Apple Podcast 付费订阅的人看不到照片的问题。我已经把照片连结都在资讯栏附上了，所以 Apple Podcast 订阅的人终于可以看得到照片了，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次，网站订阅的人有时候可以收到不定期一些额外的网站内容，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在网站订阅啦。那再很快跟大家说一下，我下个月会出醉屁周年纪念商品。嘿，没错，醉屁居然要满周年了，我真的很开心，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让我走过这一年。那也感谢大家手拉手加入醉屁的大家庭，我真的是超级开心，非常谢谢大家，有你们我才能继续走下去哦。好啦，那我就废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自杀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89年4月7日200名员警攻坚自由时代杂志社，为的就是逮捕在社内自囚了71天的郑南榕。郑南榕将女儿郑竹梅托付给员工之后，在一阵混乱当中独自将自己反锁在总编辑室自焚，以实践他 Over my dead body 誓死不从的誓言。他牺牲的举动不仅震惊了当时的台湾社会，更成为争取言论自由运动的重要里程碑，揭开了台湾走向民主化与开放的关键序幕。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醉屁 Crimophilia， 每周醉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郑南榕出生于1947年9月12日，处女座，出生地是在当时台北的城中区，城中区就是现在的艋舺大道城一带。郑爸叫做郑木森，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在父母双亡之后，13岁的郑爸便于1934年来到日治时期的台湾投靠亲戚。当时福州人在台湾虽然也有自己的小团体，但是郑爸相当融入闽南人的社会。关于这一点，我就来跟大家说说福州人跟闽南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虽然两者都是来自于福建，但是他们其实有很大的差异。福州人是来自于福建的东部沿海地区，闽南人则是来自于福建省的南部地区，主要是在泉州、漳州、厦门一带。两边的语言也是有很大的差异哦。所以虽然都是在福建省，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懂彼此的语言。在台湾的闽南人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之间跨海来台的，传统上有泉州人住海口、漳州人住平原的说法，像是鹿港、万华大多都是泉州裔，江南平原和南洋平原大多为漳州裔。不过两个州的人民经常因为水和土地的争夺发生斗争，但是也因此而通婚和共同生活，所以现在两个州的人基本上界限已经很模糊了啦，没有再分什么泉州人或是漳州人了，语言也融合成为了台湾话。那另外由于当初到台湾的闽南人大多都是罗汉脚，也就是我之前有一集在念屁孩投稿的时候他也有提到，就是单身汉啦，所以跟台湾原住民像是平埔族的人大量通婚，融合了一些原住民文化，所以台湾闽南文化虽然和中国闽南文化有所连结，但是在语言习惯、习俗和基因的组成上产生了差异的原因。所以郑爸是在20世纪才到台湾的福州人，对当时已经在台湾扎根已久的闽南人来说就是外省人了。郑爸当时跟在台北的闽南人混在一起之后没多久，就认识一位叫做谢慧琛的闽南姑娘，她就是郑妈。然而两人在1946年结婚的时候遭受到郑妈家人的强力反对。诶，奇怪，省级情节不是在1947年228事件之后才有的吗？不过其实在那之前就有了，主要是因为1945年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后， 搞得民众都非常的失望生气，所以当时的本省人对于外来人会有很多的疑虑。1947年228事件爆发之后，镇霸也的确因为外省人的身份受到一些激进分子的打扰和攻击，他们都是靠邻居的保护才免于被影响。没错，郑南榕就是出生在228事件发生的那一年。郑南榕出生不久之后，郑妈为了保护孩子和先生，除了利用自己身为基隆闽南人的在地关系来帮助郑爸躲避查缉，更决定离开充满冲突的台北和基隆地区，举家搬到相对偏远又安静的宜兰罗东地区。而位在宜兰的中心职场的干部有很多都是外省人，经过一些福州乡亲的介绍，郑爸便在中心职场的福利社开了理发院，郑妈负责烫发的部分。由于他们的收费比外面的收费更便宜，加上职场本身就提供了稳定的客源还有免费的宿舍，郑南榕一家在职场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在这之后，郑南榕的三个弟弟相继出生，分别是大弟郑兆基、二弟郑国飞以及小弟郑清华。那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中心职场在2001年就结束营业了，之后荒废了一阵子，2013年再由宜兰县政府接手改成文创园区，并于2017年对外开放，当然就会有一些展览活动等等的。在园区内他们也有一个南榕广场，大家有到宜兰就可以去晃晃咯。郑南榕的母语是台语，但是从小就因为省籍身份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因为被同学嘲笑是外省人而打架，转学后他便和自认为本省人的弟弟联合本省人阵营和外省人打架。不过郑南榕其实是一个聪明而且成绩一直很好的小孩，他就是那种感觉居然在跟人家打架，没什么在念书，却轻松就考第一名的讨人厌的同学。在那个连中学都需要考试的年代，郑南榕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宜兰中学，后来又同时考上了建中和台北工专。郑爸当时其实是希望郑南榕能够直接就读五年就能毕业的台北工专，在那之后就直接去工作赚钱。然而郑南榕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小孩，坚持想要继续升学的他便选择了建中。高中毕业后，郑爸由于当时帮人做保，家里经济受了影响，所以大家不要随便帮人家做保。身为长子的郑南榕为了协助家里的经济，大学联考完后便忍痛放弃自己喜欢的文科，选择了成功大学工程科学系就读。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台湾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社会普遍认为工科是铁饭碗，毕业后就能够迅速的进入工厂、建设公司或是公家机关。然而大一都还没念完，郑南榕马上就发现自己真的对工科有够没兴趣，就决定休学重考，考进了辅仁大学哲学系。那接下来我要来说说郑南榕的情史。我觉得从他的情史也完全可以想象他对于喜欢的人事物的执着程度。不过我这边要先跟大家说，执着这种东西放在感情层面的时候，要在郎有情妹也有意的情况下，如果发现对方对你没意思的话，请你潇洒的放下，然后寻找下一朵花或是下一棵树好吗？郑南榕考进辅大哲学系之后，他在成大的一个同学便请他拿一封信给一个也在当年考进辅大哲学系的女孩，而那个女孩的名字就叫做叶菊兰。叶菊兰出生于1949年2月13日水瓶座，出生地是苗栗县铜锣乡，也就是客家人啦。那郑南榕明明是帮人家给情书的，结果他一看到叶菊兰马上就被吓到，然后完全不顾朋友情谊的对叶菊兰展开追求。在新生训练遇到这个让他心动的女孩之后，一回家马上就跟郑爸还有郑妈说，还要求三个弟弟大老远从宜兰跑到辅大跟叶菊兰见面。除此之外，他每天都会写信给叶菊兰，并且附上一朵小花，两人会一起去西门町看电影，路边看到卖花的，郑南榕也会浪漫的买花送给叶菊兰。两人交往的年代都还很保守，就算真的是男女朋友也没有在公开手牵手的。但是郑南榕和叶菊兰交往不到三个月，他就在学校公布栏上跟大家公告说，我跟叶菊兰情投意合，而且我们已经订婚了。有人告知叶菊兰这件事情之后，叶菊兰才赶紧将这个公告撕下来。郑南榕则表示，啊，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身边就很多苍蝇呢。郑南榕在大二的时候转到台大哲学系，叶菊兰则转到辅大法律系。虽然不是班对了，但是两人的感情还是很好。既然读了哲学系，郑南榕原本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哲学家或是哲学系教授，他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相当有研究。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 Classical Liberalism 就是一种支持个人优先于国家存在的政治哲学，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自由市场等等的概念， 也是古典自由主义最早提出的，而这个主义当然影响到郑南榕很深。不过我讲的非常非常的肤浅，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下。郑南榕在这个时候称自己是行动思想家，并且表示，我是一流主义者，对人生的不清不楚深觉痛苦。那所谓的一流主义是以严谨的逻辑去检视所有的理论，而这也代表着他追求逻辑上的极致和道德上的绝对纯粹，也就是什么都要研究清楚才罢休。这个时候的郑南榕虽然对于政治还没有那么敏感，但是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无法产生出自由民主的社会的，因此主张台湾独立的想法已经在此时萌芽。然而当时念大学想要毕业的话，有两门课是必修课程，那就是国父思想和三民主义。郑南榕认为大学应该是自由探索真理的地方，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在 party 像我，但是郑南榕对于追求学术是非常严肃而且认真的。他认为学校不应该沦为政治洗脑或是宣传特定意识形态的场所，所以他拒绝修国父思想后便肄业跑去当兵了。然而郑南榕接下来在感情上遇到的阻碍是叶菊兰的爸爸叶穆宗，主要是叶爸认为女儿的男友不应该是外省人啊，若是客家人更好，所以叶菊兰大学毕业之后就被叶爸半强迫的带回苗栗教书。郑南榕则是从台大哲学系毕业之后就跑到台中当兵了，他会趁放假的时候到苗栗找叶菊兰，叶爸看到当然就觉得很傻眼，生气的用扫把把他赶出去。郑南榕则是更不客气的跟他说，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女儿的。不管怎么样，郑南榕就算被赶出门了还是不死心，他于是托叶菊兰的朋友转信，信封上虽然是朋友的名字，但是没想到叶爸没多久还是发现了，于是郑南榕就使用了一个狠招，那就是打电报。因为打电报一定要拿给叶菊兰，就代表他一定会收得到，而且电报从电信局转到叶菊兰乡下家的时候通常都晚上很晚了，叶爸就得从床上爬起来收电报之后再拿给叶菊兰。叶爸也因此每次都气到爆炸。叶爸虽然用力防堵郑南榕和自己的女儿见面，但是百密一疏，两人某天成功的见了面，出去郊游。诶，一郊游就郊游到地方法院，并且在1972年2月偷偷结了婚。同年10月郑南榕退伍之后便和叶菊兰一起在台北市生活，两人是一直到他们结婚一年后，叶爸才终于放手认同了郑南榕。而叶菊兰在婚后并没有跟传统妇女一样在家里当家庭主妇，而是直接投入职场，她更挑战当时以男性为主的广告公司。当时的广告教父徐达光所创立的东海广告在征人的时候直接挑明的说限男性，要挑战性高，但是叶菊兰却直接写了应征信说，我是女性，可是如果你看到我，你就会发现我可以挑战任何事情。叶菊兰突破了性别限制，也成功的考进了东海广告，他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从一个小 AE 晋升到处长。相较之下，郑南榕的求职路并没有像叶菊兰那么顺利，他先是在纺织公司做了外销业务，还曾经推销过太阳能热水器，后来又跟朋友合作共同创业，代理进口了瑞士喉糖利口乐，还做了书卡和贺卡，打算在连锁书城和商城做销售。但是大家都知道，你跑得太前面，其他人都跟不上的时候就很难成功，所以比别人想的更多更早的郑南榕并没有因此赚到钱，于是他就决定放弃从商。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1980年则是发生了林宅血案。关于林宅血案我有做了一集，欢迎没听过人去听第42集。也在这一年，郑南榕和叶菊兰结婚了8年之后，女儿郑竹梅出生。1980年，34岁的郑南榕开始以自由作家的身份为党外杂志写文章，这个决定也改变了他的一生。由于党外杂志都是跟政治高度相关的杂志，郑南榕便经常前往立法院旁听，来学习政治发展、新闻评论和报道写作的方法。他也因此思考了台湾的前途。有了帮党外杂志写文章的经验，郑南榕便在1984年3月12日创办了《自由时代周刊》杂志。他知道党外杂志因为言论的关系，在还在戒严的时空背景下，仍然时时被查禁。然而反骨的郑南榕却认为，你越进我就越要出。为了应对查禁的状况，他跟身边的人借了十几张大学毕业证书，利用这些人头来申请了24张杂志执照，只要一个杂志执照被禁，他就用下一张继续出杂志。杂志的名称大同小异，像是先锋时代、民主时代、开创时代、发展时代等等，不管怎么样都有时代在名称当中作为辨识。杂志社由郑南榕自己当创办人，李敖担任总监，陈水扁担任社长， 林世玉担任发行人。杂志最大的特点就是挑战所有的禁忌，讲大家不敢说的话。他把过去不能讲的历史掀开来，将敏感的话题放在台面上。当时最敏感的就是蒋家的历史，像是蒋介石的过去、蒋经国的健康、蒋家的权力斗争等等。他更曾经在江南案发生之后，在杂志上转载了《蒋经国传》，而他批评的不只是当时的执政党，也针对后来成立的民进党做出了批评。越禁忌越能登上杂志封面，他更在杂志封底宣告争取100%的言论自由，还写上本刊文则一律由总编辑郑南榕负责，目录页数不详具作者姓名。而这个声明也不只是写写而已，他曾经因为杂志中的文章声称国防部联合后勤司令部总司令温哈雄、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汤元溥以及退役的陆军特种兵司令张景坤等人涉嫌贪污而被告诽谤罪。他亲自前往法庭出席应讯，表示自己为所有的报道负全部的责任。而更不可思议的一点是，郑南榕非常的尊重专业，当时就用字数来计算稿费，稿费相当的优渥。虽然杂志社的经济不是很宽裕，但是郑南榕总是全数支付记者的出差费用。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叶菊兰在广告公司的高薪工作，杂志社也是很难支撑下去了。杂志最终历经了5年8个月，发行了302期。郑南榕在念书的时期就说自己是行动思想家了，可想而知，他认为只有文字是无法撼动当时的社会的，便决定将杂志社当作基地来投入民主改革的运动。1986年，也就是解严的前一年，郑南榕2月就跟一些党外人士策划了一个活动，那就是在台北市龙山寺发起519绿色行动，要求政府解除戒严。至于为什么是519呢？那是因为戒严就是从1949年，也就是民国38年的5月19日开始的。郑南榕便在1986年，也就是戒严满37年的那一天发起抗议活动，并且在当天的5点19分绑上绿色丝带，要求解除戒严。郑南榕也从2月开始就在杂志上打广告做宣传，并且在台湾各地发起串联活动。5月19日当天，郑南榕以纪念台湾戒严日为由，在龙山寺聚集了数百名群众。当时有很多党外的重要人士，包括陈水扁、谢长廷都到了现场。政报警察用人墙层层包围，示威民众则是直接静坐抗议，和警方对峙了12个小时。而519绿色行动也成功的引起了国际媒体，像是 Time 时代杂志以及 Newsweek 新闻周刊等等的报道，让执政当局 AKA 国民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然而郑南榕也因此被盯上了，政府开始派人日夜的盯着他。519绿色行动后不到一个月，6月2日，警方便到杂志社跟郑南榕说他的皮包掉了，要他到警局看一下。结果一到警局，他们就以杂志内容违反选罢法的理由逮捕了郑南榕，还以他可能逃亡为理由送到土城看守所关押。郑南榕当时的律师是陈水扁，然而他的案子但是很草率的就结案了，就这么被判了8个月的有期徒刑。不过郑南榕也曾经交代过，入狱期间杂志持续出版。郑南榕被关了237天，一直到隔年1987年1月24日才被释放。然而一出来，228事件40周年即将到来，郑南榕马上开始筹办228相关活动。228事件在当时还是无法公开讨论或是平反的，于是郑南榕便开始筹办一系列的平反活动。他认为应该透过举办和平纪念日的方式，才能以和平的心态来弥补伤痛，并且探究事情的经过。他自己身为外省人的后代，因228事件的关系，省级之间无法彼此和谐相处和互相信任，还让大部分的外省人因而冠上228事件的原罪。他认为应该要解决228事件的责任归属，并且承认相关错误，才是解决228事件的关键。于是郑南榕和几个人共组了228和平日促进会，到台湾各地举行游行和演讲。在这段期间，他们也曾经遭受到政报警察的镇压。当年也就是1987年的2月28日当天，他们在228事件爆发地点附近的永乐国小主办了228和平日演讲会，总共有3万多名民众参与。会后到淡水河13号水门举行祭拜仪式，这也是228事件以来第一次公开祭拜事件死者的活动。1987年4月16日，郑南榕在台北市立金华国中演讲的时候，讲了大家在网络上可以看到的经典画面和声明。我本来要用台语讲，但是因为我台语很不标准，我怕会毁了他讲的话，所以我就用国语。他说，我叫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由于当时还处在戒严时期， 所以这个宣言真的是超级大禁忌，他还敢在公开场合说这句话，真是非常大胆。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公开在演讲当中表态支持台独的人士，而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公开表示支持台独，他在之后多次的演讲和游行当中也都会不断的表达这个想法。民进党在1986年成立，对，那时候还没有解除戒严，所以民进党他们是在一场党外人士助选后援会当中突袭式的成立了民进党的。不过郑南榕虽然和他们走得很近，却没有选择加入民进党，主要是他想要保持自己作为记者的自由之身，以便能够随时批评任何党派。而我刚刚也说了，他后来也的确在自己的杂志当中批评过民进党。1987年11月民进党第二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会场上，郑南榕向各地代表发送了主张台独独立的书，但是却被民进党的打架大师朱高正给制止了。郑南榕于是上前赏了朱高正一记耳光的同时，还说了，我要为台湾人掴你一耳光，然后他们两人就发生了争执，打了起来。朱高正向郑南榕丢了杯子和椅子，导致郑南榕头部受伤流血，郑南榕就是没在怕的折扇固执。不过大家要知道，郑南榕这么敢说话，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在当时其他人的眼里看来，他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人，所以的确开始有党外人士对他产生怀疑，觉得他这么敢讲，该不会其实是廖梅亚吧。但是郑南榕当然没有在管的，他要民众知道他喊台湾独立并不是一句口号而已，还有实际的建国蓝图。1988年12月10日自由时代杂志刊登出了台独联盟主席徐世凯所写的台湾新宪法草案，虽然当时已经解严了，但是这个举动还是大胆到让所有的人倒吸了一口气。隔年1989年1月21日郑南榕就收到高等法院的传票，说他涉嫌叛乱，要他出庭应讯。而当时郑南榕本来已经买好机票要跟叶菊兰在寒假的时候带着女儿出国的，收到传票后马上改变心意，为了不想被认为是要逃亡，便请叶菊兰取消机票。他更表示刊登一篇文章说他是诽谤或是其他的罪名都 OK， 但是被指控为叛乱根本就太扯，他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最大的侮辱。于是郑南榕便于1月27日宣布，对于指控他叛乱非常的不满，他将行使抵抗权不出庭，来抗议政府试图掌控对于台湾独立运动的言论自由，除非他们到杂志社抓人，他抵死不从， over my dead body 啊，宁死也不要不自由。他将开始在杂志社自囚。郑南榕于是跟太太叶菊兰说，从明天开始他就不回家睡觉了，他要在杂志社睡，让他们没有借口说他有逃亡的嫌疑。于是郑南榕就买了一张可折叠式的行军床睡在杂志社当中，并且在办公室开始做起了一些加强的防御设施，像是在窗户上装了双层小孔洞的铁丝网来防止催泪瓦斯，通往杂志社的楼梯也加装了铁门，还买了木件放在杂志社。除此之外还有探照灯和发电机等等的设备，大批的志工也轮流驻守杂志社，为的就是防止郑南榕兑现那句 over my dead body。 没多久叶菊兰就发现郑南榕买了好几桶汽油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下方，并且在桌子下粘了一个打火机。郑南榕表示他死了会再出100个郑南榕。身为太太的叶菊兰非常了解老公的个性，知道他不是说说的而已，他当然不想要郑南榕自焚啊，所以有机会就会偷偷将他的打火机拿走，但是郑南榕会再请人帮他买。知道郑南榕根本就劝不动，叶菊兰便多打了2把总编辑室的钥匙交给其他的杂志社同仁，并且嘱咐说，如果警方真的上门抓人，千万不要让郑南榕独自关在总编辑室当中引火自焚。同时叶菊兰也跟多位亲友求助，但是不管谁劝都没有用，郑南榕甚至拿了一本1970年的韩国学生运动史的书要大家看。那这个韩国学生运动史跟他想要自焚有什么关系呢？我这边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1972年韩国当时的总统叫做朴正熙，他发布了一个十月维新的宪法，但是这部宪法其实建立了终身总统制，还伴随了政府利用中央情报部对社会进行严厉的监控。由于大学是所有思想的启蒙处，更成为压制的重点，当时的学生只要一抗议就会被暴力镇压。然而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转捩点，那就是一位叫做全太一的劳工在平民市场自焚了，而他的死让学生惊觉到他们只喊民主实在是太空洞太精英化了，认为如果无法让最最底层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民主就是不完整的。所以在这个之后，韩国学生就开始进入工厂进行启蒙运动，协助劳工识字以及理解劳工法，将学运加上工运来扩大民主运动的基础。郑南榕应该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认为不能让大家觉得台湾人就是贪生怕死，台湾人就是应该要有人站出来，像是韩国学运和公运一样，让所有人知道台湾人是不怕死的，民主运动才会觉醒。郑南榕就这样子在杂志社一直待着，连当年的农历新年也没有要回家的意思。于是郑南榕的弟弟们就带着爸妈和相机一起到杂志社围炉，他们在围炉所拍的全家福也成为郑南榕生前和家人所拍的最后一张照片。郑南榕在杂志社自囚了71天，警方也在杂志社外观察了71天。当时的刑事组组长就是现在新北市长侯友宜。1989年4月7日，当时在杂志社的有郑南榕一家三口，还有4名员工和5名志工熬夜留宿。当天早上的气氛有点不寻常，叶菊兰很早就去上班了，等到9点一到，杂志社的电话就突然毫无间断的蜂拥而至，打进来的人都表示要长期订杂志，而这其实是警方的一个策略。他们打算在当天攻坚杂志社逮捕郑南榕，还为了区区一个郑南榕就出动了200名员警。打电话的目的就是为了瘫痪杂志社的电话，让他们无法向外求援。哎，如果年轻一点的人可能不知道，当时的电话不是手机，是要接电话线的，所以只要一占线就打不出去。当时杂志社的总务主任邱美元正要去上班，他一到杂志社所在的巷口就发现了2台黑色车子，确认是警车之后，他马上就按电铃跟郑南榕说警方在楼下，然后赶紧上楼到杂志社内。由于电话一直涌进来说要订长期杂志，一名志工觉得不对劲，马上到楼下一探究竟，结果志工马上就在楼下被员警揍了一顿。接着警方撞门后就开始上楼，没多久就发现了一道铁门，就是杂志社加装的防御铁门，员警们一时之间无法进入。郑南榕赶紧将还在睡的4名员工、4名志工以及女儿郑竹梅叫醒，女儿走到郑南榕的面前，郑南榕要郑竹梅跟邱阿姨也就是邱美媛走。在一片混乱之际，一名志工走到楼梯间泼洒汽油，想说可以让地面变得湿滑来防止警方破坏大门，警方便拿出了乙炔来切门。那个乙炔啊，就是用来焊接或是切金属使用的气体，然而切门的火花一碰到汽油，马上就点燃了楼梯间大火。杂志社内的人打算离开的时候，发现楼梯间的火势，便拿了棉被和水桶试图扑火，有的人则是打开窗户想要维持空气的流通。就在这个手忙脚乱的时刻，突然有人喊说郑南榕不见了，原来他是趁大家灭火之际独自跑进总编辑室后反锁。而当有人发现的时候，总编辑室门缝已经冒出了火苗，当时也在场的2D 郑兆基拿出备份钥匙打开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郑南榕早已自焚身亡，享年41岁。警方攻击的消息传开之后，许多党外人士立刻赶到杂志社关切。早上9点15分，正在广告公司上班的叶菊兰接到郑妈的电话，跟她告知杂志社失火的消息。叶菊兰这个时候心里就有数，郑南榕可能已经丧生了，便马上回家换布鞋，因为他准备要踹人，看到国民党的谁就踹谁。消防队员没多久就赶到了现场，并且救出了所有人。由于火势非常的凶猛，还引起了气爆，一直到当天早上10点，火势才被扑灭。叶菊兰到现场认尸之后，晚上10点，警方准备撤离现场，一度被现场的民众包围对峙。由于被下令不能和民众有所冲突，一直到凌晨2点，群众散去之后，警方才得以成功撤离。郑南榕用死来传达言论自由的决心，叶菊兰和郑竹梅也曾经想去了解为什么他会舍得抛下妻女这么做。1997年郑爸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啊，他就要那样子牺牲，哪有什么办法，连妻女都能放下，更何况是我们两老。他说话很深，他跟我说，爸爸你不用烦恼，你有4个小孩，这个意思你懂吗？4个儿子出他一个很吃力啦。他的意思是要是他牺牲了，你还有3个。郑妈则是表示非常的不舍。郑南榕自焚事件没多久就传遍了全台，各地都有人为他设置简易灵堂供人祭拜。1985年的5月19日，则是郑南榕的告别式和入殓仪式，很多海外人士包括被政府列为黑名单的人也纷纷现身了。上万民众前往位于士林废河道的灵堂致哀，大家致辞完之后接着出殡。由于跟着出殡的人潮很多，便开始发展成为了游行活动，大家往总统府的方向前进。出殡队伍到达介寿路，也就是现在的凯格兰大道的时候，警方已经拉起了滚地笼，就是铁刺网，来防止队伍太靠近总统府。但是当时有很多民众因为感到不满，越过网子进入禁区。这个时候一名曾经在自由杂志社工作过，一样也是支持台湾民主和独立的民进党基层党工詹义华，身上披着身为台湾人死为台湾魂的布条， 铺上铁刺网后，将事先带在身上的汽油洒在身上后引火自焚。詹义华出生于1957年2月22日，双鱼座，出生于嘉义县竹崎乡。他在前龙华工专，现在的龙华科技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担任过远洋渔船的船员。有次因为船难意外的来到了纽西兰，在纽西兰短暂住了一阵子，在那里接触到自由的空气之后，让他觉得相当的感叹，当时的台湾离这样子的境界还很远。回到台湾后，他便开始成为党外志工，参与各项活动，更曾经在自由杂志社工作。1986年10月10日是詹义华第一次参加游行示威的活动，也就是包围台电的反核活动。当年的12月2日被列为黑名单的许信良回国，造成桃园机场事件。詹义华在进入中正机场外围时被军警殴打，还被监禁了十几个小时，造成詹义华眼睛红肿，头部也受了伤。那这个事件让他非常的愤怒，他更进而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而这也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后来参加了各式的抗争和抗议活动，也涉足了环保运动、原住民运动以及工人运动。如果放在现代，他就是一个社运仔，各式的抗争活动都有他的身影。郑南榕自焚的当天，他在自己的日记当中写道，我愿与上帝同在，不愿屈服在猪槽下，到顶甲喷，作为一个快乐的猪。他还曾经说过，郑南榕是一颗伟大而美好的种子，我希望自己也成为一颗伟大而美好的种子。由此可知，郑南榕的死亡对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詹义华在519自焚之后，当时的联合报却报道詹义华曾经大喊，赶紧把火给打熄了，意图显示詹义华的自焚是套招演出。但是事实上，大喊这句话的人是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李胜雄律师。只能说联合报这一步真的是太肮脏了啦。2007年5月19日，詹义华追思纪念委员会在嘉义竹崎乡的竹崎清水公园为詹义华立碑以及建铜像。那我截取当中一段碑文念给大家听。阿华是位有爱心、富正义感，并且在基层默默耕耘的草根工作者，尤其是对弱势者的服务工作。享年32岁的阿华，把生命的最后四年全部奉献给台湾的反对运动。他曾经参加过环保、反核、农民、劳工、原住民等运动。他南北奔走，积极参与农民运动，深入基层，祖训农民，足迹遍及全台湾。与阿华共事过的朋友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阿华对真理有种掩不住的渴慕，面对真理拥有的是单纯且真诚的信仰与奉献。阿华最后终于用他的青春和生命来实践真理，来点燃台湾民主之火。阿华燃烧生命的火焰正如提灯照路，在台湾人民心中持续燃烧，生生不息，其对弘扬台湾政治民主之贡献永远流芳。那么詹义华当场点火自焚之后，警方也呆掉了，于是有人开始脱下身上的衣服打算扑灭火势。突然有人对警方说，快喷水啊，警方的喷水车才开始发动。但是由于水柱强烈，一开始喷到其他民众的身上，搞得大家都很怒啦。后来才成功的喷到詹义华的身上，但是为时已晚，詹义华已经身亡了。在这一阵混乱之后，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情绪高昂，火气上涨。后来是游行车上有人请大家坐下，加上叶菊兰表示他们跟火葬场约好时间了，请大家不要逗留，大部分的人才愿意离去。郑南榕死后，不想让郑南榕白死的叶菊兰马上就辞去了广告公司的工作，投入政治，加入民进党，参与了1989年底北市立委的选举。他想要让国民党知道，就算郑南榕死了，还有一个叶菊兰。当时民进党里面有32个人组成了新国家连线，明确的提出要建立东方瑞士国，延续郑南榕新国家运动的理念，推动台湾独立制宪。国民党当时听到了之后很紧张，还扬言要依法处理。结果年底的选举结果，新国家连线总共有20名立委当选，囊括了130多万张选票，而这当中当然也包含了叶菊兰。叶菊兰继承了郑南榕的理想，前进立法院。他并没有要以郑南榕遗孀的身份在国会当中争一席之地，而是利用了出身法律系加上在广告业界的经验，建立了叶菊兰的个人身份和风格。1991年他直接挑战大将军，揭发了当时行政院长郝柏村在总统府内召开的军事会议，引发外界对军人干政的强烈批判。1992年他更强势质询中山高18标工程弊案，意外掀起了国民党内主流派，也就是李登辉，与非主流派郝柏村的斗争。叶菊兰当了四届的立委，建立了揭弊清廉的风格。2000年民进党执政，叶菊兰也马上就被延揽入阁，担任第一位女性交通部长。他之后又转任了客委会主任、行政院副院长、高雄市代理市长、总统秘书长、 他身上一直都背负着郑南榕遗孀的压力，觉得自己有一点走偏，有一点做得不好，就是让郑南榕白死了。就算身体出了问题，他还是一直苦撑。郑竹梅在九岁失去爸爸后，叶菊兰后来带郑竹梅上学的时候，会跟老师交代说，不要说坐牢的人都是坏人。而叶菊兰也有好一阵子无法提起爸爸郑南榕，也不愿意谈论。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己还在清理一些头绪，一直到他30岁之后，才开始整理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关于爸爸自焚的事件。郑竹梅说的一些话，其实让我觉得有点鼻酸啦。他说，当然对于家人或是妻子或兄弟朋友来说，是残忍也好，或是觉得太决裂，可是对于社会上来说，他不是鼓励人要去牺牲性命，而是要让人知道说，有人为了一些更高的东西可以去舍弃一些别的，像甚至是生命。郑竹梅目前是郑南榕基金会的董事长，郑南榕纪念馆就位在原自由时代杂志社的原址，也就是台北市松山区民权东路3段106巷3弄11号3楼。如果要去的人要先预约哦。而行政院也在2016年12月22日正式宣布每年的4月7日为言论自由日，而自由时代杂志社的原址，也就是现今的郑南榕纪念馆所在的106巷现在也被称为自由巷。对我来说，郑南榕自焚的故事既是台湾民主的进步史，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让我觉得最不舍的就是被郑南榕留下的妻女，他们除了必须承受失去先生和爸爸的悲伤，还得努力的理解郑南榕抛下他们舍命的理由，然后又必须承受后人对他们全家的批判。我认为郑南榕在大学时期追叶菊兰的执着让人佩服，但是叶菊兰对他的爱真是比山高比海深。在我这个年代，我们在写情书的时候常会说我对你的爱比山高比海深，而我认为叶菊兰就真的做到了。我曾经看到有人评论说，叶菊兰收割郑南榕自焚。老实说，他当时在广告公司的职位很高，薪水也很高，高到可以帮郑南榕支撑起一个杂志社。到底为什么要辞去高薪的工作，去做吃力不讨好的政治人物呢？说到底，收割郑南榕自焚的，不就是全台湾的人民吗？台湾的民主和自由不是一蹴即成，也不是免费得来的。当我们理所当然的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批判着跟你政治立场不同的人时，喊着谁谁谁独裁的时候，也许该好好的思考这一点。虽然有人认为郑南榕激进，但是我却认为就是因为他的固执，才有今日的台湾。最后的屁孩投稿来自于透明人，他要提供的是性侵的故事。他说，这是2023年 MeToo 运动时我投出快的稿，但由于投递的人太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念到，而那个人年纪很大，快死了，所以我才在这边再投递一次，希望能以我的故事让许多还无法开口的人知道你不孤单。他下面一个分隔线，那个人曾经是我必须尊敬的称呼他为姨父，多数人甚至必须恭敬地喊他一声丁将军好。我曾经被亲人质问为什么我没有保护自己，我现在回答你，因为发生时我还在读幼稚园。我也曾经被亲人指责一定是因为我衣服穿得不够保守，我现在回答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有多不检点。我更曾经被亲人轻描淡写说，事情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还提来干嘛，我现在回答你，因为我不想要我的灵魂在无声的童年中死去。第一次我不记得是幼稚园的什么时候了，但我记得他的手在我的大腿上肆无忌惮地游走。后来是我国中的时候，我记得某一年的过年，他压在我的身上用下体磨蹭我，那是我第一次写遗书。再后来母亲生意失败，他假装关心家庭状况为名，将我和他关在那扇沉重的门后。你妈妈做爱时会发出什么声音，他问，一手紧紧地贴在我的胸部旁，勒得我肋骨发疼。之后我升上高中，母亲的状况依旧，小木门关不住她的自信。一次家族聚会，她甚至要在全家人的面前吻上我的唇，我避开了，逃进餐厅的厕所，死命地刷洗着刚刚被吻到的脸颊。但我不管怎么洗，都还是闻到那股刮胡水的味道。我觉得自己脏得令人想吐。那一年我18岁，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自杀。今年我32岁，被医生诊断出 PTSD 忧郁症和解离。曾经我以为我的家人会替我接下一切，现在我才认知到我一直孤独地留在原地。我身上背负的那些质疑以及指责让我失去了与生俱来的勇气，我花了20年才终于捡回一点碎片。 每一天我脑海里的声音都在问我，你从没做错事，为什么是你要承担这一切？而因缘机会，前阵子得知他因为年纪大了被送进急诊室，和最近蔓延的 Me Too 事件串联起来，给了我一个等待数十年的舞台。曾经我因为害怕没有说出口，我的人生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前进过。现在我有力量大声说出来，我曾经被亲人性侵害，但是 I am not a victim, I am a survivor, 这件事情不可以这样就算了。最后我想和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前国防部警卫队队长丁将军说，我希望你有宗教信仰，因为我希望你死后被地狱之火燃烧殆尽。他在一个分隔线。而以下是我的成长经历。我三岁时父母离婚，因为我爸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所以那时候抚养权落在我妈身上，但我妈要全职工作才有办法照顾我跟我哥。刮胡，我哥年纪大我八岁，所以他常常从我爸那逃家回我妈家，所以他几乎都不在家。我曾经算过一个礼拜我只跟他说过三句话。原本我爸也偶尔会来看看我们，但他后来被人骗走全副身家，也因此而消失，所以我的童年记忆里对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而那个人，请让我称呼他为杂碎。杂碎是我们家地位最高的人，因为他的职位熟识许多政客以及国民党高官。如果你去网络上搜索前国防部警卫队队长丁将军，你还可以看到他的采访资料，当然里面捧他的内容真的是恶心到让我想吐。 anyway， 因为他权势的关系，他每年过年都会把我抓进房间，美其名要教育孩子，我他妈还真不知道其实是性教育。总之第一次发生时我还很小，而且我记得当年我是因为要宣扬原住民文化，说我们要自制有原住民特色的衣服。就这样我去了大阿姨家，请她帮忙找素材。我记得那条裙子很短，杂碎把我抱在她腿上，接着抚摸了我的大腿。那时候年纪小不知道她在干嘛，后来到了国中，她开始实施防内性教育的时候，就会开始摸我的胸部抱我，然后讨论做爱的声音会是怎么样的。我当时因为生物的本能我是僵住的，她问我什么我也回答不知道，但是她会自顾自地模仿做爱的呻吟声。他持续这样子做了好几次，只要有家族聚会他都会尝试。但那一年他压在我身上用下体磨蹭我时，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跟家人不亲近，也尝试和学习老师说，但老师觉得这是我编出来的，求救无门，我就写了遗书。后来被我哥当时女友发现才公诸于世。但让我最伤心的不是已发生的事，而是我父母的反应。我妈跟我说杂碎会这样子对我是因为我穿得太露引诱他。我当时刚发育，穿比较贴身的衣服会看到明显的胸型，但绝对不足以用引诱来形容一个才十几岁出头的女孩吧，讲得好像是我穿雨衣里面全裸参加过年聚会一样。而当时因为我们家很穷，所以是寄住在杂碎其中一间空置的公寓。我猜我妈可能因为利害关系，所以不愿把事情闹大。我可以理解寄人篱下又要养小孩的难处，所以我跟我妈说，我只要她在下次杂碎要叫我进房间时进来救我就好。我妈答应了。然而下一次的家族聚会，当我在房里被他抓胸部时，我妈在外面打麻将。我进门前还用快要哭的眼神看着我妈，我只能紧紧抱住胸前的枕头，没有人来救我。国中要升高中时，我妈被地下钱庄通缉，现实就像电影演的那样，会有人来你家泼漆跟血杀全家之类的骚扰你，我妈只好躲起来。但我无意中发现她因为不能出门，所以只能吃长了虫的米。而杂碎家很有钱，所以这下她更有机会可以叫我进房间了。因为要关心我家的家庭状况，他陆陆续续做了几次，也陆陆续续给了我一些钱。那时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和能力，我把这当作能帮我妈的办法，所以那些肮脏钱都给了我妈。我真的觉得自己跟妓女一样，我觉得自己很脏很脏。过了几年后，我妈在家追债的事情也平息了。那时我18岁，我爸告诉我他即将要有新家庭了，要我跟我继父改姓。这几年因为追债，所以我爸不得已出现来照顾我。他一直都觉得我是他的负担，因为他口头告诉过我，他从来没想要我出生，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个包袱，而他拒绝继续为我缴学费。我打电话给我妈告诉他，我想要拿之前存在他那里的钱要缴学费，刮胡高职建教合作班，上班时存了20000块。谁知道我妈认定这是我爸骗钱的伎俩，所以电话中跟我说他一毛钱都不会给我，叫我去死。于是当年我选择在我生日前自杀，但割完好痛啊，把我痛醒了。我不想死，还活着的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好脏，为他做了好多，但他叫我去死。我开始混乱的性关系，因为我想要把性当作是一件正常的事，就像是跑步跟呼吸一样自然。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职场，也遭遇到了职场性侵。我的外表，我的谈吐，成为了我妈妈口中那个引诱人的人。 所以这件事就这样发生在我身上了，我能怪谁呢？啊，别怪了，性只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运动而已。25岁时我逃离了台湾，但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了解脱。我有半年的时间酗酒及抽大麻，完全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我脑海里总是有个声音告诉我，我很脏，我不值得，我什么都不是。一路就这样子时好时坏的我走到了32岁。前阵子出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差点死掉。我爸也指挥我，多喝温开水就好了，笑哭脸。人生还好长，我还有好多路要走，要抗战。我一辈子都害怕别人来伤害我，得了忧郁症，我妈也说是我过太爽，哈。但我不想忍了，我把父母封锁，我希望我能找到灵魂的自由。我不能选择我的父母，但我想选择安稳的走完剩下的路。 PS 2026年的现在，我依旧很努力的进行心理治疗，也因此更了解自己，打算存到钱之后考咨商师，去帮助像我一样的人，因为我是那样的，懂这种痛。他最后说，谢谢你和 O 一直陪伴我，我会继续支持你的，加油。 PS 半夜的声音对我来说反而很疗愈，好像跟着你不断的深入故事中，所以希望你不要太在意无聊人的回复，毕竟做到100分还是会有人挑你毛病的，擦滴，爱你。啊，透明人，这边先说谢谢你鼓起勇气投稿，也谢谢你自己在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之后还想要跟其他的人说你们不孤单，你最后居然还安慰我，非常谢谢你耶。这整篇真的都太可怕了，自从看到你这篇我就一直在想要怎么回应你，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解答，我只能跟你聊聊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性的确是跟跑步、吃饭、呼吸一样正常的事，但是被强迫跑步、吃饭、呼吸和发生性关系都不是正常的事。那个杂碎，他不但利用身为长辈的身份对你做出这种事，还利用你母亲经济困难这一点来侵犯你，真的是下三滥好吗？非常的恶心。今天不管他的社会地位有多高，这都无法合理化他所做的恶烂事，也无法合理化他对你所做的任何的事。我是真心希望他之后能够下地狱啦，我管他是什么宗教。你的童年从幼稚园开始一直都不好过，看了真的让人为你觉得很难过，完全可以理解你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想法，毕竟在没有人甚至是家人的支持下活着，没有人相信你，我真的是无法想象你究竟是抱着多么大的恐惧和需要寻找多么大的勇气继续活下去。你还能在这边投稿让我念出你的故事，我是真的觉得非常感谢你。那我这个月的下一个会员故事可能会让你听了觉得心有戚戚，如果你没有买会员的话就麻烦你私讯给我，我会将故事的连结传给你。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跟你的遭遇非常的像，他目前对人生也还是充满了希望，而我觉得你想要成为咨商师这一点也让我觉得相当敬佩。我身边也的确有人因为有类似的状况而立志成为咨商师的，我真的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边祝福你。最后提供你一个资源，我之前也有在动态上提供过的，那就是一个由幸存者所发起的互助社群，叫做暖暖 Sunshine 协会。如果你有需要帮助或是任何听众需要类似协助的话，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网站，我会将网站放在资讯栏当中。最后再谢谢透明人，希望我帮你将故事传达出去之后，你心中可能有那么一小小一点点的部分觉得有点放下或是解脱了，也希望你未来的人生更加顺遂好吗？我是 Yolanda， 你现在收听是最屁 Cramophilia。